再次的向大家问安，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刚才向东还考试哈，我就很担心他考个什么，我也答不上来就吧。我们昨天用这个题目啊，回应远方的呼唤，来思想神在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身上的心意，来思想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履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向尼希米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要接下来继续读尼希米记第二章，是有一到二十节，二十节经文，昨天一共有十一节，今天有二十节经文，有这样一个题目，突破困境的拦阻。困境这件事情没有人会专门喜欢，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少有人总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中间有吗？永远一帆风顺的从小到大恐怕没有。如果你真的一帆风顺，你要准备了。你不知道那个不顺利的时候什么都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啊？国事家事天下事，总会有风浪，总会有险关，危机常常是不期而至的。那么在危机袭来的时候，人当怎么样来面对？特别是属神的儿女应当怎么样在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来往前走，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在美国也常常听人讲说这是 crisis 啊，危机啊，或者说是 critical moment， 是一个危紧要的关头，这是一个危机丛生的年代。那我们怎么从尼希米身上学功课？昨天我们讲到了尼希米，尼希米何许人也？时钟往回拨2400年，这个尼希米这个犹太人，犹太裔的，他犹太的后人呢，出生在波斯地。那犹太人为什么会生在波斯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对，这昨天我们讲到，当时这个领军的人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尼布甲尼撒一世倒不是很出名，在这个圣经的文化当中没有很多的谈他，二世特别出名。这个尼布甲尼撒二世啊，他曾经修建世界闻名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他也同时是下了这个罪恶的命令，把另一个文明的瑰宝，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给毁成平地。这个人因为他的做的这件恶事，尼希米的祖先流落他乡，尼希米自己也生在异国他乡。在旧约当中啊，你如果去查，至少有四个尼希米，所以我们昨天读的这个圣经的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特别说什么，说是这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在圣经当中呢，有四个尼希米，用他的父亲是谁把他跟其他人分开。那尼希米的意思呢，是耶和华隐藏，好，耶和华隐秘在暗处的意思。这个跟当时以色列人所我说错是他的父亲哈加利亚，他的意思是耶和华隐藏，父亲的意思是耶和华隐藏。到尼希米是什么意思呢？尼希米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所以这个父亲的名字到儿子的名字倒是非常非常的有神的怜悯和神的这个深刻的用意在里边。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尼希米记，你会发觉神确实是透过尼希米来怜悯了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哈加利亚和尼希米的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借着尼希米安慰怜悯了以色列人。我们昨天呢讲到尼希米的大故事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那个时候故乡来了几个上访的，他们说在耶路撒冷城 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被仇敌逼迫，城门被敌人纵火焚烧，同胞们也被凌辱，城墙被毁坏。那个时候尼希米心如刀割，流泪哭泣。所以昨天我们讲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见故人闻凶信，外邦客坐下哭泣。接着呢我们也读到了他向天父祈祷，所以是祈天父求浩恩，浊酒人挺身请缨，我们用这个章回体来记这个，你就比较容易记这个故事。我们写个对联给他， 那这是昨天我们留下的地方。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接着来看上帝是如何使用尼希米一步一步的把危机变成转机的。我们从中也可以在今天从当中汲取力量来学习功课。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在荧幕上后边，不知道看得见吗？就跟我一起来读，我们先读前面的这两节，请。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那这故事很清楚哦，你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读进去啊，好像你就是尼希米，或者是你陪在他一起，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尼希米这个人是个酒政，上一章最后一句说我是做王酒政的。酒政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他是在国务院招待处膳食科酒水组工作啊，他是个酒政啊。这天呢他当班，他当班不是他一个人，酒政不是一个人，还有别人。他今天他当班，他给国王呢倒酒，真酒嘛。这国王拿起酒来的，拿起酒杯来的时候呢，拿眼角瞟他，要看看这个递酒的这个人情况怎么样，发觉他的神色不对，所以王的那个酒杯到了唇边停住了，说这个人神色不对，莫非心中有诈啊？他是很警惕的啊，这个而且在那个情形下呀，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也是，你在王的面前露出一个愁苦的表情，这件事本身就是有罪的。你要读那个以斯帖记第4章讲到说什么呢？说你这个在王的面前愁眉苦脸呢，就相当于穿着破麻布的衣服，穿着麻衣进朝门。愁眉苦脸穿麻衣进朝门，这都是王可以兴师问罪的。你就想吧，在那个独裁的专制的君主面前，你要么感激涕零，要么欢欣鼓舞，二者必居其一，不然的话你有麻烦。给大家看张照片，你看得这个样子，你看里边有感激涕零的，有呢欢欣鼓舞的。只有在那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里啊，你才能看到这样的表情。你看看后边这些人表现，三张全是扑克牌脸，这是在美国才能有的表情啊。所以脸上表情生死攸关，在这个时刻尼希米焉能不怕？他吓坏了，因为他遇到了关乎生死的大危机。我们讲是这其实是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危机开始冲击我们的心，让我们想怎么办。正在我们为尼希米的命运揪心的时候，故事情节骤然转向，由惊悚转为欢喜。你看接下来经文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读啊，有点那个感情思想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差我去。有意思吗？这段经文你刚觉得他甚害怕，他心里正在惊慌的时候，突然这叫什么，这个叫逆袭啊，情节大翻转。就好像你看那个迪士尼的那个童话片呢，那些神话片的那个仙女拿着那个她那个魔术棒一点，叮，原来是很阴暗很紧张很惊悚的气氛一下就变了。哎，这个刁钻无常下过令不许以色列人修城墙的那个昏君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什么温柔打理，而且对尼希米言听计从了。你觉得奇怪吗？怎么可能啊，这个昏君这样的统治者，像亚达薛西王这样的统治者， 他对被他掳来的这些人的面部表情是非常在意的，而且特别是听不得这些人表达要回故乡的愿望，你想想是不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段其实是很违反常理的，这种想回故乡的话是亚达薛西王最不愿意听的。咱们中国人读那个三国，三国演义里边讲到什么，讲到 蜀国被魏国给灭了，然后呢把这个后主刘禅掳到哪儿去呢，掳到洛阳，掳到洛阳以后那个司马昭就开 party， 司马昭开 party 呢特别请这个扶不起就是他家乡的歌舞，给他看蜀地的歌舞，问他什么颇思蜀否，就问你想家吗，然后这个没心没肺的这傻家伙在那傻呵呵的说什么，说此间乐不思蜀也，所以咱们留下个成语叫做什么，乐不思蜀嘛，这咱们都知道。然后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那有的学者我就回答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的学者说尼西米聪明，尼西米回答的好，他巧妙地避开了耶路撒冷，也避开了城墙这些敏感字，大家知道媒体中的敏感字是啥意思哈？他说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些敏感字，他只提了祖坟，那波斯人呢重视祖坟，所以王的心就回转了。我读的时候我怎么都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或者说这种说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没有抓到关键之处。这个敏感词的这个事情我们能理解啊，现在也还有，今天我们下午有些同工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提到在中国6月4号是敏感词，于是我们就说5月35号，5月35号的说法就不是敏感词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尼西米讲的话当中有很多的敏感词，你们注意到吗？这个他讲的话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敏感词的。这个后主刘禅呢，就是说这个乐不思蜀的这个后主刘禅说了这堆傻话以后，他就起来上厕所，他的谋士叫西正就跟着他去了，就说哎，你说的话政治不正确哈，就说你说的话是不对的，你得改一改。然后他就教他一个答案，他说你要说什么呢，你要说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他说你要说这些话，这才是正确的话。那你看这几句话就好像阿斗说这句话，这正是尼西米说的这些话，对于一个把他掳来的那个君王，他说的正是这些话。他讲什么？他讲列祖，他讲坟墓，他讲纳城，他讲重新建造，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敏感词。他先是脸上露愁容，后来又用这说了这么多敏感词，这完全是被王捉了个现行，这是可以治罪的。我都觉得是他豁出去了，他想反正我也要被治罪了，我干脆说出去了就说吧，所以他才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这简直是跟王拼了的那个感觉啊，疯了，就是要跟王拼了的那个感觉。他摆出了一副要杀要剐随你便的这个样子，可是居然王不生气，而且问说你要求什么，这是不是特别奇怪啊？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奇怪。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些人的因素，请大家注意第6节啊，不动声色的圣经作者放了一句话在那儿说，那时怎么样，王后。所以我从这句话我推测的这个尼西米一定是个帅哥，所以王后对他印象不错，一看那个帅哥愁兮兮的在那儿要哭了要急了，这个王后呢就出来说点好话哈。这也是我想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不能完全用人的逻辑来解释的，这些危机在这儿突然变成转机，不是因为尼西米能言善辩，而是在这一切背后都有神的手。我们大家常常说这节经文，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再来想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它发生在什么日子，对吗？它是说是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所以特别把这个尼散月跟前面第一章说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叫祭司流月。从祭司流月到这个尼散月啊，中间隔了有多久呢？有超过4个月的时间， 有差不多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有多少天了？就是一百多天，有一百多天的时间。大家想想看，这一百多天的时间，尼希米是怎么过来的？尼希米一开始听到家乡的坏消息的时候，尼希米是哀痛，坐下哭泣，禁食祈祷。在这个最初的很激烈的情绪过后，他转为了长期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和寻求，他耐心的等待上帝的时间。在危机面前等待上帝的时间，耐心的祷告，这是尼希米给我们做的在信心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榜样。给大家看张照片，有人知道他是谁吗？哎，真有认识的，有认识的，认识他的都是有阅历的人哈，因为这张照片是好多年前的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印第安纳州的啊，伊利诺伊州的，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参议员，他叫 Dan Quayle， 就是丹奎尔。他照这张照片的时候是41岁，所以也算是个帅哥啊，现在可能老得够呛了。那么他当时呢是在。他当时198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他41岁，你想嘛，那是差不多30年前了。1988年的时候，他41岁，他跟老布什搭档竞选总统，他做副总统的这个候选人。他跟老总统，就跟那个老布什一块搭档的时候呢，人家就常常就是给他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呢，那个记者就是要诚心的要出他的洋相，就问他说，如果总统出了事情的话。如果你们选上了总统，出了事情，你是副总统，那你副总统要当总统了，对吧？他说你当总统，如果总统出了事情，你当总统，你做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们知道 Quayle 怎么回答的？他说祷告。第一件事是什么？祷告。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答案，但是当时是被这些不信神的记者们笑话，说这个副总统，他说出了事情，他就第一件事是祷告啊。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再回去读过去这个消息，心里还是很感动。你说这个记者多么浅薄，一个肯祷告的敬虔的美国总统，这才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祝福。我们回来说尼希米，有人评论。就是评论前面这段不可思议的这个转折的时候，有人说尼希米啊非常有涵养，虽然心里愁苦，但是脸上仍然能够保持专业的笑容。因为在这前后有一百多天嘛，一百多天心里很愁苦，王都没看出来，说明他很专业，他能保持专业的笑容，直到时机成熟了，瞬间把笑容变成愁容，引起王的注意，来引出自己的陈述。我说这也是有点扯得远了，这是拿尼希米当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了。咱们现在有句话叫做人生如戏，全凭演技。我说那应该说往事如烟，都是瞎编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事情是你是遮挡不住的，你晚上如果没睡好，第二天你的眼睛下边的那个黑眼圈就会出卖你啊。你心里有忧伤，你脸上的神色一定会表达出来的。你心里在那儿痛哭，在那儿进食，在那儿非常悲痛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你的神情当中一百多天都没有表达出来？而且在最恰当的时候，在王后在场的时候，你的愁容出来，然后又这个非常就是这个 timing 这个时机就是怎么那么好呢？这个愁容被王看到。吓得够呛，其实是神给他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来说，就这么读过来，我们不会觉得一下读过去，其实你回来看里边有好多的神迹，是吗？你们看，我们大概能说有几个什么样的神迹。第一，多天他脸上的愁容王看不出来，这是不是神迹啊？一百多天那么愁苦都看不出来，这是神迹。那么在王后在场，在一个王后心情特别好，王的心情也不错，然后这个特别合适的时候，愁容出现了，这是不是神迹啊？这是神迹。而且王的心在这时候突然改变了，是不是神迹啊？也是神迹。就刚才我们短短的读这几节经文里，至少有三个神迹。 所以一连三个神迹，这个危机就变成了转机。我们真正的战胜危机的动力在神里边，在信心当中。在出埃及记里，摩西曾经向耶和华神抱怨说，我自己啊拙口笨舌，不堪大任。耶和华说什么？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是四章十二节，在出埃及记。这句话的希伯来文的直译是说，我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我们中文呢，把它润色了，说我必赐你口才。原来的那个直接的意思是说，我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你口中。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尼希米的情形啊？他与波斯王那个话丝丝入扣，应对无误的那个话，上帝放在他的口中的。尼希米在信心当中依靠神，做了上帝的器皿，上帝就透过他行了奇妙的事，这叫危机变转机，全然不费力。在这个浮夸的时代，我们来看尼希米这种长期的安静在上帝面前，以顺服的心来祷告的做法非常可贵。我们昨天讲到说，我们祷告常常像一个购物清单啊，给上帝下命令，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而且说立刻现在马上。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呢？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遇到苦难了，我们求主的医治，求主的解决，没有马上出现呢，我们就会埋怨，我们会发牢骚，而且甚至有的人会在信仰上退步，会动摇。而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以祷告进到与神关系的那个亲密相交的深处，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也自己能够为神所用。故乡危机来临的时候，他祷告，而且他等待，他等待了那么久，等待了100多天呢。当王问他时候说，你要求什么？我们后边读的经文是什么？你要求什么？还记得刚才后边经文是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马上的反应仍然是默祷，这个祷告成了他生命的本能。尼希米的这个机智跟口才，我们不敢期待说我们一定学得来，但是这种祷告的心态我们必须学习，也能够学习。祷告是要学习的。有一首歌，赞美之泉的有一首歌，我不过大家出去不要说我批评这首歌哈。有一首，那首歌叫做我不记得那名字，叫倾听我的心。那歌里唱说，求你倾听我每一声心跳。有人会唱过这首歌吗？咱们带他说，求你倾听我每一声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我心说，你这个真会这个真会找轻的事情办。你说我的每一声心跳都算我的祈祷，你每天心跳你就在祈祷了，你就不用再祈祷了。这是我跟他过不去啊。就是可惜的是，有时候我们的心跳并不是祈祷。如果心跳就是祈祷，那不就容易了吗？昨天我们讲到说，祈祷的本质是我们与天父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在修建城墙以前，必须先建人与神灵里的相交的通道。所以祷告其实是要花代价，要操练的，也要操练，也要求神在我们当中浇灌他的恩典啊，是这样的一个不断学习成长过程当中的。所以我接下来想给大家看圣经当中几个祷告的范例。大家知道圣经当中最简短的祷告是哪一条？最短的祷告，我想大家都想起来，彼得在海上走的时候啊，风浪一出来，他说什么？主啊，救我！这是最简短的祷告，也很重要，因为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今天我们要记几个祷告。主啊，救我。还有呢，圣经上最实用的祷告你们知道是哪句吗？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选这句，马太福音15章第25节，最实用的祷告说什么？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这个当时是迦南妇人在向耶稣求医治的时候，这个他说求医治他的女儿，然后主啊，帮助我。那第三个最深刻的祷告，又短又深刻的祷告呢，当属这一条，使徒行传9章第5节，是主啊，你是谁？这也是我们在一生当中不断的要认识的。主啊，你是谁？我们就 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主，也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与他契合，也让他让我们越来越能够越来越有主的样子。那圣经上最积极的祷告 是哪一条呢？我选这条，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都是保罗说的，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今天记住了四个祷告吧，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四句祷告看上去简单，其实是把我们带到属灵深处的那个生命的路上那个深处的一个路标。我们昨天讲到说尼希米的第一大段祷告里包含了赞美、感恩、认罪、代求、和求告等五大方面。那我们都看到尼希米能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羡慕他的那个直通热线。这个经文当中说我默祷天上的神，马上那个话就已经在他的口中了，就是跟上帝有直通热线。你说那个时候他哪有时间默祷啊，他没法说跟亚达学习方说，哎，你好问题，你等我祷告一下，然后等一会儿我再告你。他没有，他就是直接当他心里那个祷告的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神已经把话语给他了。这种境界是很高的境界，不是一日之功啊，需要长期的操练。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说危机变转机，祷告是关键，这是第一个方面。祷告寻求等候神的时间，尼希米在等了100天之后，神的时刻带到，一天当中三个神迹，让他从危机变成转机。那有三个方面啊，安静在上帝面前，修建人和人之间的灵交的通道，而且呢要顺服在上帝的手中，使人成为神与人之间旨意达成的器皿。那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呢，一个是寻求他的旨意，第二个是等待他的时间，第三是服从他的掌管。从尼希米在危机当中解脱出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也看到尼希米是怎么样尽上人的责任的。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方面，接下来读今天接下来的经文，是尼希米继续跟王的互动，我们一起来读啊，请。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林园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兵马护送，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看到，当这个波斯王收回了不许修城墙的成命，而且也没有追究尼希米的脸上的愁容，他批准了尼希米的探亲假，让他可以走了。要是我想接下来读到的应该是尼希米大喜过望，然后掉头就跑，他说好不容易就脱离险境嘛，赶快逃跑。可是尼希米没有，他虽然好像伴君如伴虎的这样的一个险地，他呢却是在那里得寸进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刚才我们读的这段他的要求，他不仓促起行，他趁热打铁向王要一份诏书。有了诏书，他的旅程就大不一样了。你看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诏书是个委任状，他说我回去不是旅游的，我不是探亲的，我是以钦差巡抚的身份回去，要做犹大地的省长的。这个诏书呢就增加了他的这个说话办事的分量。第二，这个诏书呢是个征集令，好像一个红头文件，这个尼希米可以以这个为根据啊，向亚撒要修成用的木料。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他有了集资的中央文件了，他有了批文了。这很重要，因为尼希米已经调查清楚了，在修建耶路撒冷城墙当中呢，石头不是关键需要的，因为石头虽然被拆了在那儿还可以用，他最缺的是木料，因为城门已经被烧坏了，所以他需要的是木料，他需要这个诏书来让他拿到这个材料。第三，这个诏书就成了一个护身符，从舒山城到 耶路撒冷这8000英里呢，山高水远的，他呢需要有人保护他，所以为了诏书能够顺利到达，王你必须得派兵马来保护我。所以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诏书的字样，而且以色列的领袖向外邦的皇帝统治者求诏书是唯一的一次。在这个以斯拉他的生涯当中，我们读以前的以斯拉记，然后提到的所罗巴伯那些事儿，他们都没有向王要过诏书。以斯拉还在这个是不是求王派兵护送的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纠结。那为什么尼希米这么毫不含糊就找王要诏书呢？而且要兵派送呢，派兵来护送呢？这个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他要确保神给他的使命能够完成。尼希米这个人不仅是有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而且他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不光是有那个燃烧的激情在心里，而且他是知道怎么样把一个宏伟的使命变成一个具体的蓝图，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来实现。这是我们今天读尼希米记的时候要学习的。那个亚达学习王不是一个有主见的贤君，他既然答应了，赶快让他写下来，把这个东西做成有证据的，让他不容易朝令夕改。而且他拿着王的诏书出去，沿路的各省都知道这个事情，让他不仅有了去路，他回来的路也安全了，而且他封住了那些仇敌反对者的口。一个诏书出来一石好几鸟，所以尼希米呢是非常非常的聪明，这叫做棋高一招，办事严密高效率。神的儿女办事应该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中办事需要不需要有计划，需要不需要办的妥帖？我们是需要的，要办的是对得起我们这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看尼希米，他有使命感，他为神国的复兴祷告，他在困境中坚持，他在黑暗中等候，他不放弃，而且他又是一个务实的缜密的忠心的人，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的准备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4个月的漫长的等待当中，他在做什么？他不是很被动的在那儿就只是哭只是求，他把工程的先后顺序、实施方案都仔仔细细的考虑了、计划了好几遍。一定是这样，对吗？虽然圣经当中没写，他一定是做了这个事情，他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找王要什么。所以在尼希米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忠心的良善的有见识的仆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尼希米在危机中祷告寻求，但是他不擅作主张，他不僭越神的旨意，但是他同时又积极的尽上自己的责任，他不是消极的等候，他是积极的等候，要英文说他不是 wait for， 而他是 wait upon， 他就是在这个等待当中，他一直在努力的寻求尽上自己的责任。这个以赛亚书当中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个等候，这种积极的等候是很不一样的，不是消极的等候。我记得人家说法国的这个 waiter， 这个餐馆的这个服务生，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训练最好的。我经历过一次，有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一个很好的法国餐馆吃饭哈，然后呢，他带我们去，我们坐在那儿吃的时候，我一不当心呢，我把我的那个叉子，吃饭那个叉子就碰掉在地上了，碰叉子掉地上了，我刚要伸手去捡呢，噌，边上来了一只手。就把那叉子拿走了，从地上噌就捡走了。我刚回头一看，我说谁帮我捡的？还没看清楚谁捡的，再回来一个新的叉子已经摆在我桌上了。然后帮我捡叉子送叉的人已经又回到远处去了。那个动作，那个快，那个敏捷，那种很文明的那种，真的是让我特别感动。我想这叫什么？这叫积极的等待。他等的时候，他准备好了，他在看你，而且他想到你要掉了。我怎么办？看着我的手在那儿碰，他就想到了。所以这种积极的等待， 四个月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这种积极的等待改变了尼希米。我们昨天讲尼希米记第一章最后说什么，我是作王酒政的，我就是个酒政，就会倒酒，我能干什么？但是这四个月的祷告，四个月的积极的等待，他从一个酒政变了，他变成了一个懂工程的设计师，他知道工程需要的是什么，怎么做，所以他从一个酒政变成了 工程的设计师，他成了一个会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指挥官，而且他成了一个能讲道的传道人。在后边你读尼希米记后边， 他是可以登台讲道的。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他把自己交给神，神就改变他，神就装备他，从一个倒酒的年轻人变成了又是设计师，又是指挥官，又是传道人。就说一切都看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昨天我们说神不看你能不能，神看你肯不肯。我们要肯，神能，神能改变我们。有一个美国这个福音影院里拍的电影叫做 War Room， 就是中文把它翻成作战室 War Room， 有人看过吗？你看过啊？那个电影其实很好啊，这个将来要是教会很多人没看的话，值得在教会什么时候也可以放，团契小组里可以放。那个 War Room 里有一句台词我跟我的妻子都特别喜欢，就我放在荧幕上，他说 Victories don't come by accident， 他说这个胜利不是碰运气。那后边的其实有一个话含在里边，就是说机遇是属于准备好的人。那尼希米的祷告是积极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他的准备。所以我们这么来总结一下，第二个方面是规划筹算。做神的事情我们要尽心的，我们要规划的，要筹算的，要细心的来准备。这个包括了善用资源，包括了准备材料，准备建材，然后准备好的方案。也有三个方面值得想的：尊重神的主权，尽上人的责任，抵挡敌的阻拦。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是在祷告当中得到神的力量，在祷告当中尽上人的责任，神在其中做工，使危机变成转机。好，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接下来把经文读下去。他们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他梦魂牵扰的故乡。又是一个差不多四个多月，又是这么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或者一百多天的时间。第十一节是这么说的：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这三日尼希米在那儿做了什么呢？圣经上没说，我们可以揣测。你们估计尼希米在那儿做了什么？在我想可能有不少饭局，刚去了有好多接风的，有好多饭局，有好多应酬啊。但是你想尼希米在这个饭局的这个酒杯交错之间呢，他一定是食不甘味的，因为他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和破败，看到了以色列人的颓唐和绝望。这时候他心中使命的火在燃烧的时候，他坐不住了，于是就有下边的这个第十二节以后的话。那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你看这一段跟前边他要回耶路撒冷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回耶路撒冷是大张旗鼓，敲着锣打着鼓，我拿着王的诏书回来了，你们注意了，他是这么样来的。 那到这个时候呢，他避开敌人的注意和骚扰，了无声息的在夜间起来，轻骑简从，亲自到现场去考察城墙毁坏的情况，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领导一定是要亲手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我们猜他为什么等了三日，也许有很多的应酬。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讲了尼西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着，是个祷告的人，他这三日一定是在神的面前，在他所有能用的时间的地方切切祷告，而在祷告当中神有把神的心意放在他的里边。你看这个第十二节说，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那个原文直接的这个译法就是神放在我心里，就跟刚才我们译那个神把话放在口里，现在是神把他的意思呢直接放在他的心里，神放在我心里。所以神在这三日当中更具体的把这个意象放在了尼西米的心里。这是上面这一块有点像四方形的，就是像矩形的这一块呢是耶路撒冷的现在的，就是后来的新城城墙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有点像一个蝎子似的，这个上边稍微有一点大，下边一个尖的下来的，这是尼西米记时代的城墙的情况。从这个左边下边一块看到一个地方写着谷门，它就从那儿开始一直到这个尖头下边的粪场门，这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些地方，然后沿着吉伦溪顺溪而上一直往上走，这是他走过的这样一段路。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看到尼西米啊是一步一步的仔细的查看经文当中不厌其烦的一个地名接着一个地名的告诉我们，这种一边查看一边停下来仔细的研究，而且那个查看那个字啊是个医学名词，是个好像医生给病人看病的那样的来查看，就你能想到尼西米在那看的有多么仔细。他不仅在那看，而且必定是一边看一边祷告，他从破败的城墙想到了人神的子民心中的那个破口，这个时候要堵住破口重建神的家神的国的那个心，那个火就在他心里燃烧了，所以才会有下边的经文。我们接着把今天的经文读完啊，请大家一块来读清。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稍停一下，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句。所以我们的这个营会的主题也用这个地方，起来建造。我们再念就这一句啊，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坐着不动，危机不可能变成转机而且完全的实现，坐着不动，城墙也不能自己建起来。那么尼西米没有从波斯带回一工一匠，他跟前面的这个所罗巴伯和以斯拉不一样，他们往回带了一些工人回来。那他这样一个重建圣城的重大工程他怎么完成呢？我们看到尼西米是个不仅祷告的人，他是个实干家，他是个行动派，他实地考察，考察以后他就召聚以色列的众民在一起开誓师大会。他在刚才的经文当中不断地说我们，他从我对他们说，然后就说我们重建啊，就是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不断地用我们把自己跟众人连接在一起，而且他用神在他身上的 那个奇妙的作为来激励众人。讲到什么呢？他是激励引导唤起神的子民。他先是深入池地夜探城墙，然后呢他当众宣讲来传递异象。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他怎么跟这些人讲，你想想，一个在外邦生长的小年轻后生回到他的祖先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他第一次回去。你想一个在美国生的 ABC， 就是比方说你们的孩子，这个在美国生的从来没回过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孩子，突然回到北京去，然后在北京的这个召开很多人参加的大会，说哎，我们起来建造城墙吧。啊，可能中国话说的也不那么利索哈，回去就说，你说他能有人跟着他走吗？啊，这你仔细想想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怎么做？他就把神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神迹做见证给众人听，让人知道这是确实是从神那儿来的旨意。然后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外邦生长的这个后生能够有这样的爱，这样的热情，而且带着诏书，带着木材，带着兵马回来，人不由得不相信这确实是出于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依靠主的力量能够刚强壮胆。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我们教会要外展，要宣教， 要有异象，在异象当中往前走的时候需要有力量。那个力量从哪儿来？力量从异象和使命当中来。你有异象有使命，你就能够从软弱变为刚强。所以这些众人开始回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对异象的回应。那并不保证你马上就能够是很一帆风顺的。神的工作一开始，仇敌马上就来捣乱。这个刚才我们读了三个方面的敌人，荷伦人、亚门人和亚拉伯人联合起来就要破坏这个尼西米的计划。他们呢想来想去，他们说我们还可以重施故技。因为一开始他们怎么捣乱的？他们就像给王告状，他说现在你来个毛头小伙子，拿个王的诏书来了，你就能唬住我们了。我们再次向王告状，说你回来是谋反的，我们人多，这叫三人成虎啊，我们回来再串通好了，一起造谣，让尼西米百口莫辩。你会像一开始一样，会陷到这个谎言被诬告的那个陷阱当中去，你是没有办法完成你的使命的。那面对着仇敌的挤压包围，尼西米是怎么说的？尼西米说的是，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这让我们看到尼西米最终所倚仗的不是官衔，也不是诏书，而是从神那儿来的权柄。我在以前在教会里带着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查这个第二章，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看尼西米手里有什么？他们就想，尼西米手里有什么呀？我们第一个想到尼西米手里有什么？有什么？我是做王九正的，他手里有啥？他手里有个酒杯。因为酒杯他能跟王说上话，因为酒杯他能跟这个事件连在一块儿。他先是有酒杯，之后他的酒杯换成什么了？换成了王的诏书。这个诏书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诏书并不能保证他一定成功，这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保证他一定成功。他先是有酒杯，后来有了诏书，到现在他说什么？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所以我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现在他手里有一样真正的东西，那张东西叫什么？叫王牌，是天上的王，那个王牌在他手里。因为手里有这个王牌，他提到了从神那儿来的权柄，提到了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第八节跟十八节两次讲神施恩的手。神的手是全能的手，沙漠中开江河，大海中开道路，这叫神手一出，水雨争锋。所以神的手是他真正的王牌。之前我们看，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人们会以为说我们要依靠地上的君王，但是在尼西米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对地上君王的依靠转为对天上真神的敬拜，是一种敬拜，把它 提出来，让我们看天上的神就像第一章中的祷告一样，抵挡神的必定失败，然后他宣告的是无权无份无纪念，那信靠神的呢必然是有权有份有纪念啊，有份有权有纪念，从神那里得到权柄，并且在神的产业上有份。所以尼西米做这个宣告不是成功神学，而是知道神必掌权，神必得胜，所以最终的危机的解决是神的手做工来达到的最终的胜利。那我们这样来说吧，还是写三个方面，就是要我们做的是摆上己的一切，眺望民的热忱，然后呢期待主的荣光。这个时候知道这个仗未打就一定会胜利，但是这个仗还没打完呢，要期待主的荣光啊。这段经文我们大体上就一起来思想了，我们看到用神所赐的意象来激励来引导，而且唤起众人一起奋勇做工，这个时候危机变成了转机。那这是今天第二章的故事讲完了，再送给大家四句话啊：酒正失色诉饮苦，君王转意问归期，仇敌联手施救恶，忠仆同心树新奇。那我接下来该说什么了？下回分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回家去好好读尼西米记第三章哈、啊，就可以再去想这个下回分解啊，细读尼西米记第三章。那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的 logo， 我放在荧幕的右下角，太小了，放一个大的给大家看。有人认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吗？这位老先生年轻过，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长这样，还是没人知道他吧。他的名字叫做 Frederick Douglass，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他是1895年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人是19世纪黑奴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他生在马里兰，在一个种植场的这个奴隶之家，这样生出来就是奴隶，后来成了杰出的演说家，成了作家、人道主义家和政治活动家。这个人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而且美国还为他出过邮票。你想这样一个人，这是很难得的吧？这样很难得的一个人，你上 Google 去搜他的 quote， 搜他的名言，能出来一大堆 page。但是最重要的一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也是基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引用的，是这句，说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一个人加上神他就是大多数。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这句话用在尼西米身上是不是正合适？ One and God make a majority， 在我们清楚了意向跟随神的旨意往前走的时候要勇敢，因为知道是神所指引的，我们就要勇敢地往前走，跟神在一起什么都不怕。我盼望主就这样的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家，也引导我们的教会勇敢地在使命上迈出我们的步伐来。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前面思想的，我们讲了祷告、寻求、等候神的时间、规划、筹算、准备神的工作、激励引导，要唤起神的子民。然后每个里边我们讲了三个事情，第一个是寻求他的旨意，等待他的时间，服从他的掌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的是尊重神的主权，尽上人的责任，抵挡敌的阻拦。最后讲的是摆上己的一切，眺望民的热忱，期待主的荣光。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出来的那个关键字就是起来建造，两次出现起来建造。所以我想说让我们起来建造吧，愿当年感动尼西米的灵也同样的感动我们，而且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堵住破口、重建城墙、兴旺神的教会、拓展神的国度的人。愿神的真理的旗帜在教会飘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星期六的晚上召聚我们，也为星期六的晚上能够拿出时间来思想神的话，追寻神的旨意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向神献上感谢，求神大大的祝福，大大的保守，也从天上敞开窗户，把神的恩典倾覆倾倒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中，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之上，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意向，有行动，也有完全摆上的心来跟随主，使我们的生命被主所用，也成为荣耀主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